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接下来是我爱我家。那今天做客我们我爱我家的嘉宾是我们湾区著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贾克臣陈老师。陈老师一会儿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他非常专业的讲解，但是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你有家居的问题，无论是盖房子啊、维修啊，还是家里的各种设备啊、家电啊，您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88-275-1628。好，接下来请出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都好。
好的，陈老师，居家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今天呢，您是想给大家讲一讲卫生间的防水问题，对吗？
是的。这个很多人就会碰到这些问题哈，有的时候是新的要怎么好好的装，有的时候是旧的要怎么好好修啊，那么这些问题都会牵涉到我们日常这个生活的方便不方便啊。那就是洗澡间如果是有什么损坏的话，那个影响其实是蛮大的，那么水会到地板上去，水会到墙上去啊，对于地板、对于墙，它都会有些这个粘日上水积啊、腐烂等等的毁坏，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些事情啊。那么在制造的时候、建造的时候要怎么修理、怎么维护哈、那么都有需要一些基本的知识，所以今天讲一讲这个事。
好啊，陈老师，按道理说。感觉一般淋浴间你就是地面它铺的一般都是瓷砖咯，然后有一个地漏，那感觉就应该没问题了哈，但是它下面还是要做防水，对不对？
一般讲这浴室里面下面是不会有地漏的，因为一般的 residential 的这个里面并不规定要有地漏啊，那么要有地漏的话，那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处理的状态啊。那么今天可能来不及讲到这个地漏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是curbless 的 shower， handicap 这种才用地漏啊，那么一般我们是没有这个，水呢基本上都困在这个 shower tub 或者是 shower 这个那个 base 的这个范围之内，用 curtain 或者是拉门啊，把它挡在这个那个可以有泄水的这个tub 里面哈，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这一个 tub 的四周，还有一些说是custom made 的这个 tub 的话，哎呀，那么该注意怎么样的一个防水，提到这几面的问题。
OK， 好，那麻烦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防水有什么一些具体的规定吗？
啊，一般讲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用木头的 structure 啊，所以那个 code 是规定。在这个 structure 要当做这个 shower 来那个 enclosure 啊，那个三面的墙要喷上水的时候，它里面有好几个层的防水的规定哈、它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墙的话，它需要里面有 moisture barrier 哈、那么阻挡那个水汽、潮气、冷热变化对于这个木头产生潮湿。这个要有两层的 moisture barrier 啊，然后在外面要有我们现在的话都规定啊，那么用 hardy backer 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防水的这个材料啊，不能透水的哈、要有一层锁在上面然后再在外层再在外面呢要放瓷砖或者是任何的那个 quartz 啦或者是 granite 啦。这种大片，那么也可以装这种artificial 的 fiberglass 的整片的制的啊，这种比较便宜也比较轻啊，又粘上去就可以了啊，用来防水，这样子有这么三层的防水，那么这是合格的规定，不然都是不合格啊，这样子。
好的，这是三层防水哈，那如果 我们自己要在新建的时候就是这样建。如果家里要是做 remodel 哈，卫生间 remodel， 那你怎么知道你原来是不是有做这三层的防水呢？
你要 remodel 的话，你就打，你原来就要打掉了嘛，你就看一下他有没有做对嘛哈。在早最早先的时候呢，人可能只用一种那个这个 plaster 哎呀哈。那个用 plaster 就用水泥网子这样的防水的哈、啊，那么整个的用那个水泥糊上去也有啊，那么现在呢都用这种防水板，我们称之为 hardy back， 也是水泥做的也有，还有一种是不是水泥做是化学板，哎，那这么永远不会烂的，哎，是这样子，他们可以做你的四周啊做基本的防水。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用的一种，它是叫 dense shield 啊，那么它是类同粉板一样比较那个密度大的，那它防水的层在外面非常好的一个塑胶的防水层呀，那么它直接锁上去，那个 dense shield 也可以做啊。放 dense shield 的话，你只要把那个缝隙那个孔补起来以后，后面并不需要放这个 moisture 的 barrier， 它不需要放的，哎，这是比较新的一种特别的。
好的，所以如果是他有 lesson 的 constructor， 他应该知道这些每一个步骤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 city 有什么样的要求，对不对？
对对对，这些一般在你的 permit 下来了以后，他在那个 construction notes 里面，他也会特别交代你应该用怎么样的材料。啊，那你必须按照他的指示来进行啊。他若没有标明的话，那就按一般的那个 stick 规定的这个防水的这个层次跟要求来进行这个建造。license contractor 还或者是没有 license contractor， 他们基本上都会知道的，哎，这些都是蛮重要的事情，哎。
好的，所以说光铺表面的瓷砖啊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这种防水的要求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基本上是可以这样讲，因为瓷砖的话中间会有缝隙，那么它会渗水，那 grout 是会渗水的，所以那个瓷砖能够挡大部分的水，但是它的 grout 会渗水，这个渗水渗进去的话它是清洗的很厉害。因为我们早先的时候有些人都是用这种防，有一种是 green board， 这种 drywall， 它是耐水的 drywall， bathroom 用的哈。那么但是它不可以用在 shower 的部分，它可以用在别的浴室的地方啊，天花板不可以用，墙上它都可以用 green board 啊。那么但是这个不可以用在这 shower 的部分，也早先有人就用在 shower 的部分，这上面就贴了瓷砖啊，结果效果非常不好。到后来的水渗进去之后，啊，那个它会剥下来，它会肿起来，那么它会渗水啊，所以现在都绝对不许用这个 green board 来做它后面的底层啊。
那么像淋浴间啊，陈老师，四壁式瓷砖哈，大部分家庭都会这么选。那顶棚天花板的话，我看到有的是只是刷了防水漆。当然也有的是贴了瓷砖，贴了瓷砖可能成本就会高一点，在这点上有一定的要求吗？必须要怎么样吗？
它瓷砖的部分，防水的部分只要求到 shower head 这个的层的高度，它不需要 go all way up， 啊，不需要顶到那个屋顶上，或者说是在屋顶上有啊。但是我们发现说，有的时候家里面洗澡用的水比较热，并且早年的时候啊，它没有装抽风机啊，呀，只有开个窗户这样子，水会积在天花板的上面，水滴会下来。那么，然后有的时候呢，有这个灰尘上去，然后会形成 moss 啊，会有 mold 在上面。那么，那你就定时要清洗掉啊。除了用那个300 gloss 油漆来保护这个 drywall 的时候。呀，你几乎就没有其他的保护了，所以有人会在上方啊，贴这个瓷砖啊，呀等等的哈。那么但是要小心重量啊，要小心重量，不能太重啊，太重会掉下来，那是很麻烦的事情。这样，
那如果 不贴瓷砖的话，用防水的油漆，它能达到，先不说它有没有发霉或者怎么样，它能达到防水的要求吗？如果像您说的比较温度比较高啊，水蒸气都上去了，它可以在功效上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吗？
基本上可以。Summer Gloss 它是的确有防水的功能啊，那么但是它水珠、水滴子就会、水串子就会成立会滴下来，然后呢，但是你要不断的开抽风机啊，那么要抽出去，一面洗澡的时候，一面要把你的那个 moisture。你的热气啊，要抽到那个房子外面去，所以它累积的就少。在老式的时候，没有这个抽风机的时候，它就会 stay 在你的 ceiling 上，它就水珠就会下来，是非常脏的呀。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可以上面不必这个用瓷砖，好，那么直接洗，然后毛血出来了，然后水汽一抽，那个风扇一抽，它马力很大，哗一下就抽到外面去了。那么那边洗完澡了以后，它那里面有 sensor， 它感觉房间里面还湿，它就会继续转，它会抽到房间里面干为止。所以这种的话，对于这个防潮就效果很好。所以光是油漆在上面就可以了。
嗯，那么听您的意思，如果就是天花板上要是贴了瓷砖的话，瓷砖它不会有那种水滴回流的现象吗？
也还是会，因为它冷的热的接触。它还是滴下来的啊，对呀，但会好一点，稍微会好一点。所谓好一点的话，意思就是说，它至少不会那个表层不会剥落，那么它也是风扇要继续开，要把你这个墙壁都要吸干啊。所以你要决定你这个洗澡间里面风扇开了以后什么时候关，你可以摸那个墙壁啊，那么直的那个墙壁啊，你可以去摸。或者那个镜子，你可以知道，哎呀，你有水汽的时候，它烟蒙蒙、雨蒙蒙啊，蒙蒙的，哎，但那个一抽了以后，它呜一下，它的镜子就亮了，哎，就干净。然后墙上刚开始有潮气，然后它抽了以后，这墙里面就它就会干，有风进来，有风出去，它就把毛血带走了。所以这个风扇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不管有没有窗户啊，所有的洗澡间现在的规定都要有风扇，并且要有moisture sensor的风扇。
好的，好，那谢谢嘉宾的解释哦。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大家有居家的问题哦，拨打热线。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湾区著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那我们陈老师可是一个月才来一次我们的节目哦。我们的热线是特别给大家打开着，大家呢如果有居家的问题，盖房子啦、装修啦，装一些什么样的设备啊，您觉得可以啊，我们的陈老师可以帮到您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的，陈老师，欢迎您回来，
谢谢。
嘿，陈老师，那除了防水哈，就是那个瓷砖背后的一些要求之外，在淋浴间啊，或者是整个卫生间啊，那个墙面怎么样选择什么样的砖，在这一点上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砖就是基本上现在的倾向就是那么喜欢选大砖，那以前是4x4的、4x6的、6x6的，有时候1x2的，现在是越选越大。然后原因就是说，这个大家懒了，就洗起来这个 grout 洗起来太麻烦了。哎呀，这个用一用它就发黑了，发黄了，那个缝很会掉啊，很难补，很难做。就大家嫌烦了，就是越大越好啊，这样子缝少一点。哎，现在这样，那么颜色啊，大的也漂亮啊，有点大理石或者花岗石的感觉哈。大家的倾向是这样啊，那么但是呢，我是说有的时候呢， 说。
我想问个问题，从铺的工艺的难度上来讲，大砖和小砖是越大越好铺吗？或者是说造价上就是花的 labor fee 会越大砖然后成本越低吗？
可能大砖的话它用的 thin set 也可能比较多一点啊，因为它大面的时候它要整平，它要整齐，它用的工艺它那个速度会慢啊，它用的这个补助的材料会多一点，啊 ，make sure 它 straight down, straight up 这样，啊，所以一难看就很就做不好就很难就很容易看出来。那么小砖的话就是说轻，做起来速度也不慢啊，速度慢，因为空间不多啊，空间不多，所以它下去的钱那个一般讲师傅下去钱是一样的，哎，就是你选的砖大小，哎。所以这个看颜色现在是呀，就看 style， 你看看这个 style， 但是就是说 make sure 这个师傅要选得好，他钻的时候先要量好空啊，空那个位置要对接，那么两边的感受大小宽度要合适啊，做完的时候很漂亮，那就是这样。那么做的时候尽量往外做一点哈，然后一直到浴缸下面啊做下去。有的时候因为那个水会从门啊或者 shower 边上出来，但是你只坐在边上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底边的啊，这个底边的 drywall 还有 baseboard 都会烂掉，哎，怎么这个是我希望就往外做一点，然后这个整个的砖就做出来。那么因为现在大家都卖的很好的那个不锈钢的或者是铝制的那种边条啊，那么它可以压在边条作为这个砖的起点，那么也是蛮好看的哈，这个很整齐的哈，因为早先的是用 Bruno 啊圆滑的这样做下去，那也很好哈。那现在流行快啊，那个便宜啊，那个 Bruno 还更贵一点啊，那么就这样做啊，那么所以大家的选择，大家的选择。
讲到这个选择砖呢，您说越选越大，我记得以前大家在铺那个淋浴间的地面的时候，常常会铺那种小小块的像马赛克一样的东西哦，那感觉上是那种比较小块的，好像在防滑上能够稍微的有一点优势，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呢？那会不会大砖那它容易跌倒，如果它表面又是光的话？
它砖呢要贴在地面的话，它跟贴墙是不一样的，它是要有防滑处理的，但不是这么容易滑啊。那么地面上喜欢用马赛克的那种小砖哈，主要就是说，假设你是 custom made 的 shower bed， 就是你的地上你是一种不定型的、不规则型的一个地上的这个 tub 的话啊。那你要做一个 curb 的 tub， 然后你要做防水，然后你要做斜度啊，然后你要做个实验，那个叫检查啊，那么然后就是贴马赛克，因为你的底边你一定要斜啊，你要有这个 2% 的斜度啊，那个水可以从边上流到孔孔里面去，哎，所以这底面，大部分讲的话会倾向于。那底在，如果你的 drainage 在中间啊，那么的话，大家倾向于这个贴马赛克，啊，马赛克比较贵一点，材料贵一点啊，那么施工也比较难一点啊，贴出来是很漂亮，但是你尽量你的 grout 不要太淡，不然的话那个很脏啊，很容易脏啊，就显脏，对啊，那么但现在也流行的那个水的泄靠旁边。靠底边啊，靠 end 的一边去，就是消温那边的一个边上泄水啊，那么就是说它顶得高一点啊，它斜度这样下来，四尺或五尺的高度都是一边斜下来啊，这样这时候的话你还是可以用防滑的大砖做，哎，那么然后你这个底边的话是一种 slot 长形的啊，一种长形的这种泄水的口啊，也蛮漂亮的。现在蛮流行这种泄水在边上啊呀，那么这时候大家还是用大砖，看起来一样，就是防滑，一样类同的颜色，但是稍微深一点，防滑，那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像这种 砖它的厚度啊，还有它的质量价格啊，有没有特别的一个就是说关系？大概就差不多，贵点便宜点都行，还是说它的价格差异对你整个最后的这个使用的功效上影响会比较大？
但基本上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那么你要是买的是一种比较粗糙一点的话，就会便宜一点啊，3块钱啊4块钱的这种，那我们都不太用这种这么便宜的啊，我们盼望价格上去漂亮一点。那好的砖呢，当然它里面严密度也好啊，瓷砖性也好啊，呀它表层的这个自己的以后能比较耐磨啊，呀不容易坏掉。哎呀，所以好便宜的砖跟这个贵的砖哈，都是由屋主来决定。所以很多时候这部分的这个材料都是屋主自己来买哈，自己来决定哈。因为 contractor 有时候为了省钱买的就比较差一点啊，所以你可以去哈，很多地方有卖砖的，你可以选。好坏你一眼就看出来了，价钱是差很多的。
一会儿再请陈老师给大家讲讲怎么选啊，到什么地方选。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家里装修和建房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的 General Contractor 啊 ，Jack 陈老师。我们的热线有位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啊！有的时候常常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听众朋友才想打电话，时间就很少了，我们的嘉宾也没有办法给大家详细的解答。所以呢，听众朋友，您要是有问题的话，建议您提前拨打我们的电话。好，那讲到瓷砖的选择啊，陈老师，如果是您自己做工程啊，给人去装，由您来选的话，一般情况下，您会去什么样的店呢？比如说你是去 Home Depot 这种店，还是去某些品牌的店铺去选择瓷砖？您觉得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砖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特点呢？
我一般是在我因为住圣何塞嘛哈，所以我是到一家店叫 Bullo Style， BULLS， 就是在牛鼻子啊，牛鼻子 Tile 店啊。这是由墨西哥人他们开的，这是老牌的大店，哎，那么为什么去那里？因为他的选择，他的样品很多，他开的年代也久，啊，所以你去那里说你先选看，啊，你喜欢怎么样啊？当然你也可以参观很多新造的那个大 builder 他们造的新型的这种浴室哈，你也可以去拍照。选他们的样式学一学啊，呀，那么他有些 sample home， 他有一种 model home， 你可以去看拍照，尽量拍啊。然后你就到那布诺去学你要的，然后就看他们的价钱，啊，这个选你适中合适你的啊，因为你有你自己的 taste 啊，你自己呀，你们俩这样子选，我是这样子做的，对。
好的。我想您的做法一定是比较专业了也，陈老师，他的那个墨西哥人开的店，他的产品，您知不知道他的货源啊？是世界各地都有，还是说是以他们墨西哥为主呢？就是我的意思是，不同产地的瓷砖，他们的质量在您看来有很大的差别吗？
呀，墨西哥的产品还不错，产品还不错。这个一般你到外面去买的便宜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是大陆造的一些东西哈，那么很便宜的那种不要买，那个太软了，一敲就碎，你抱回来的时候碎了一大堆了，那这种便宜的不要。大陆有好的，有非常好的，我曾经用过几十个这个单位里面都是用大陆来的产品，那真是非常好， 所以同样一个地方来的，它的你要去试它的本质啊，你要拿刀切，你要拿敲啊，你要看容易掉皮等等等等，你要试过它。西班牙的也不错，意大利的也还可以哈、啊，所以各地来的都有，它布诺斯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哈、啊。那么你也可以到一些中国店的，他们会带你一些中国的特产的，也有证书的，那些也是好，刀子切的都很硬的，哎，也是很好，所以很难讲啊，哪里的一定怎么样，你去选那个货色。但是我讲过，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大约五块钱以下的都比较差一点。五块以上比较容易信任
就是选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去摔一摔试一试对吧，你也不能切一切，所以只能是靠价格来评估。
不，你可以拿回去，你可以买一两块回去以后、oh. 你的工人拿刀一切你就知道了。
哦、oh.
那个坚硬的嚓，那个刀子哇哇叫，切不动的啊，非常好的。那简单的是像切饼干一样的这样的呀，所以你得，因为你做下去就是20年30年的工作的，好像我 LA 一个房子，我当年自己造，我是买美国的 Deltile 小砖的，是不是真是的？现在是房子造了32年34年了，这 Deltile 表面磨掉了，我没有搞错呀，好好的。那么所以是 Deltile 是在美国也是非常好的知名度的啊， DALE 的呀，这是老的，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么新式哈，像这个中国的好的产品啊，那它是各式各样的，花样多，看起来就好像就美国的基建一样，就落伍了，基础建筑一样的，很落伍了啊，但是还是我是觉得我再造的话我还是选 Deltile，我的 countertop 的，我不要买那种 granite 的，那敲的洞的弄来还有一些毁掉的，都要它一片一片的，30年好好的呀，所以每个看法不一样，哎，经手的不一样，哎，大家想法不一样，对对对。
好的，好，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陈老师，在整个洗手间的防水上哈，您再给大家总结总结，如果有什么样需要再提醒大家，请您再讲一下好吗？
那除了这个 wall 的这一部分哈，因为这边问题出的会比较少，就是美观上啊等等的，还有你的找的工人你要负责的，有很多的工人贴砖，你不在他给你贴的就是打 ice cream 的几点，扒一下贴上去，扒一下上大块的他就打几点，他后面也不拿背胶，要也底面的 thin set 也上不好，他就是偷啊，那么很便宜啊，几块钱。就一个平方尺，他很快一天给你贴一大堆，事实上过几年之后不小心他就下来了，脱落了，哎，所以你选工人要那个品质要好好的管，要贴满贴紧啊，很耐久下不来的，30年他都下不来啊，这个要注意哈、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底边啊，那个防水漏水的这个 drainage 的这一部分，也一定要掌握住，要有经验的老工人，不能乱做的工人，因为你很多的人做的 shower 那个 tub 的那个 custom made shower pan 根本就没有做对，他那个没有办法把水漏掉，他把水积在里面，闷在里面不出来而已，但他自终会显在你的 subfloor 上， subfloor 漏出来以后，慢慢你这个下面的地板 plywood 会烂，你的那个 floor joist 也会烂，然后你就会垮下去。这份要特别特别特别注意，要找经验好的这个呀，最好有来生死的人哈、啊，那么来好好的把你这部分做好哈、啊、呀。
我再问一句哈，陈老师，如果他有 license， 就代表他基本上干的这个品质就是原则上不会出大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还是说也不一定呀？
也不一定，很多很 license 的人对于这个可能没有上过我的课啊，基本上下那个下水drain 80%都是错的，
这么大比例的人都装的不对呀、啊，80%，
对，80%甚至更高，
因为有 license 的还有80%做的都还不正确，
对，有 license 里面80%都是 Mickey Mouse， 也不是这么。那我说出来大家会不高兴啊，但是有 license 不代表他真的会做很多的特别的部分，他一定要好好的有好的老师给他敲过他脑袋，扯过他耳朵，他通了还把水卸掉了，不然的话他自己是读不懂的，有 license 没有用。
哦，看来这个是一个又是重点又是一个难点啊、哦、比较复杂。好的，
有机会再来讲这个。
好的，嗯，好，那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谢谢。